好的，你继续吃饭好了，不影响你。我给你读一段，这个礼拜的圣经当中的最后一章，民数记的最后一章。这个特别适合爸爸给女儿读，一听就知道了啊！你看啊，36章，民数记36章第一节，约瑟的后裔，马纳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族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这个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好，你点头就行，不需要那个动嘴说话，动嘴吃饭就行，继续吃啊。对，就是那个，你知道希罗非哈吧？希罗非哈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你觉得？他是个罪人啊！前面说到他是个，说是犯的罪，但是呢不是很严重的罪。但是他死了，死了以后呢没有儿子，但是他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就跟一般的其他的人家的女儿不一样，她可以拥有应许之地的产业，因为那个神给他们立了一个特殊的法，就是他们女儿也可以承受。地产，应许之地的地产，如果没有儿子承受的话，现在他们支派的那些人就担心了。到了应许之地以后，假如他们的女儿真的得了地，然后又嫁给别的支派的人了，那怎么办？他们是马纳西支派，马纳西支派的人，这个女儿嫁给了，比如说便雅悯支派，那么这个就是马纳西支派的地不就少了吗？就跑到便雅悯支派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摩西他们问摩西，摩西问神，神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solution 解答方式。你看看啊，第五节说，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或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所以神给的一个 solution 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些女儿们仍然可以嫁他们喜欢的人，但是呢要嫁给同宗支派的人，就是马纳西支派的人，这样她嫁了以后，那个地没出去，还在自己的支派里面。对。这个规定你觉得有意思没有意思啊？合理不合理啊？你觉得合理啊？对，是。然后呢，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马拉、德萨、葛拉、米迦、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就是 cousins， 就是 cousins from the father's side， 就是从爸爸那边的那个。叫堂兄弟，有可能是远方的堂兄弟，不一定是很近的。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纳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西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啊，这一个书就结束了啊。 所以可以说 Hazak Hazak Benit Hazak， 就是我们要刚强壮胆，是吧？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习惯，可以就是说读完一本书就说我们要刚强壮胆，就像约书亚一样。这个地方呢，我想告诉你，跟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犹太人的一个节日，圣经里没有的一个节日，你知道叫什么节日吗？情人节。情人节，因为这跟这个圣经有关系。你知道我们西方的情人节在2月14号，对吧？2月14号那个纪念的是一个 priest， 一个神父，他给那个就是年轻人证婚，后来违反了罗马的法律，因为当时罗马跟外边人打仗需要好多的 soldiers， 好多士兵，他就希望那些男人们就不要结婚，可以去打仗。结果这个神父给好多男人们女人们就是举行婚礼，这样违背了罗马人的法。后来罗马人就在2月14号把这个叫瓦伦丁这个人 Valentine 把他杀掉了，所以后代的人为了纪念瓦伦丁，就把这个情人节叫做瓦伦丁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方的这个情人节的话，这个描写的这个是跟这个瓦伦丁这个神父的很勇敢有关系啊，不怕牺牲，很勇敢的一种精神啊。但是这个犹太的情人节呢，它不一样，它比较那个比较欣赏的比较推崇吧，比较推崇的是那个智慧，因为它是用解经的方式来使人可以结婚的，本来不能结婚的人可以结婚的。因为刚才我们读到这个就是希罗菲哈的女儿们，还有那个其他的这些承受产业的女儿们，就没有兄弟的承受的产业，他们只能嫁本家的人，本族的人，是吧？只能嫁本族的人。但如果他们看上了别的支派的人，看上了别的支派的人更喜欢，那他就不能嫁。这是不是就是说不那么自由了？好像就是说假如有更喜欢的人，他偏偏要找一个不那么喜欢的人嫁，这一嫁很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多么的那个多么的不那个怎么说呢，不自由吧是不是不自由啊？所以后来那个拉比就解经，他解刚才读的一句话，读到那个就是36章第6节，说论到希罗菲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然后他找到了里面一个关键词，关键 phrase， 那个希伯来文叫 ze hadavar， 你知道 ze 是什么？ this is the davar， this is the thing， this is the word， 那个 davar 就是 word 或者 thing， 这就是那个话。耶和华这样吩咐说，这个中文翻译成耶和华这样吩咐说，就是 ze hadavar asher tiva adonai， 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说凡是说这样的话的，在土拉里边说到耶和华这样吩咐说 Zeha Davar 这样出现的话，这个诫命一般来说都是一次性的诫命，不是世世代代要遵守的。他找了好多圣经上的例子，我 search 了一下，在圣经里 search 了一下，有好几个这样的例子。比如说那个出埃及记的16章32节，我搜到一个句话，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约瓦所吩咐的是这样，原文也是 Ze Hadavar Asher Tiva Adonai， 类似这样的话。他什么呢？他要将那个伊俄梅尔的玛纳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到这个出埃及时候吃的食物。这个呢，都是当时的诫命，当时人有玛纳，后来人就没有了玛纳，所以当时人可以守这个诫命，留伊俄梅尔的这个玛纳留给后人看，对吧？所以一时的诫命。然后16章16节，他是这么说的，出埃及记16章16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就是讲怎么样收玛纳，每天要收多少吃，每天也是吃一俄梅尔。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也就是说 Zeha Davar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同样的这个关键词，这也是一次性的，当时有玛纳吃，现在呢没法收玛纳，每天吃了，对吧？所以是当时的诫命。然后另外一个例子是这样，另外一个例子是出埃及记35章4节，摩西对 以色列全会中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也是这样的吧，是提拔的呢，这什么东西啊，命令他什么，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等等等等。他们在干什么？圣殿是吧，要造圣所，造圣所，造圣所也是当时的事情，就是说也用的这个词，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吩咐了一件当时要做的事情，不是世世代代在做的事情。对，还有一个例子是这个，还有一个例子是在那个利未记，利未记的这个就是我看看啊，哪有啊，在这么说吧，这个比较哦，在这儿，利未记九章六节，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那个原文也是差不多，耶和华就是阿西奥多奈那个命令他们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这是讲那个圣所开始要使用了，开始使用之前呢，亚伦要上任，要献特殊的祭，然后呢，神的荣光就显现，这也是当时一次性的命令，没有说世世代代，就是说大祭司都要上任，就是是头一个大祭司就那么一次，对吧？所以后来通过这些的话，那个拉比就推导说，既然这句话里面有 Zehadavar， 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个希罗菲哈的女儿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也是当时一代人的，说希罗菲哈女儿这一代人，他们是要尽应许之地的这一代人，他们就是说如果就是承受产业的，没有兄弟了，他们嫁人必须要嫁同支派的人，但是后代的人就不需要了。然后这个命令就是说，这个查经研究出来这个结果，他们查经研究出来结果颁布的时候，什么时候 announce 呢，什么时候宣布的呢，是5月15号，犹太历的5月15是个月亮圆的时候，5月15就是 Tu B'Av， Tu B'Av， Av 就是第五月，对吧， Tu 就是Ted 和 Van， 就是9+6是15的意思，5月15号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因为这个拉比们这个解经得到的这个结论，他们就设立了犹太的情人节，你看到他们在用的就是说是神赐的智慧让他们读出来这个不同的诫命，有的是世世代代的，有的是临时给的这样的。当然这个规则就是说，凡是说到 Zehadavar， 就是说是当时的诫命，也有例外，有两个例外，这个比较复杂，这两个例外呢在塔尔穆里有，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就不需要讨论这个了好不好，那行，那么就是说他们就这个节日呢是非常喜乐的一个节日，非常高兴的一个节日，因为大家可以去相亲了，相亲就是去 dating 啊，相亲啊，他们去跳舞，到那个葡萄园里去跳舞，女孩子们就穿着白色的衣服去跳舞，因为白色的衣服表示是纯洁，表示 pure 啊，表示 pure。然后那个有的没有那个白色衣服的女的怎么办呢？比较穷的人家呢，他们就去借那个白色的衣服，然后呢，为了那个让这些人不至于不好意思问人家去借衣服，好像没有这么好的衣服，所以后来又有另外一个规定说啊，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有自己家里有没有白衣服，都要问别人借。这样的话，就是说那些去真的是因为穷的原因去问别人借白衣服的那个女孩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了。是特别喜乐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呢，当然也是有那个属灵意义的，就是说，情人节还有是男的女的结婚这个事情呢，就是圣经里也是，就是象征神和他的子民啊，经常神和他的子民经常也用那个婚姻的关系来表示，那个雅各书里面就是这么描写的，然后呢，那个新约里也是说，那个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也是象征基督跟教会像是那个夫妻的关系一样，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也有这样的说法，对吧，就好像有一个象征的关系，就是神和人特别是他的选民之间有一种契约的关系，就跟婚约一样，对，是很美好的一个事情，对。 能够嫁自己喜欢的人，这是很好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能够就是说爱 我们所真正爱的那个神，就是真正的神，我们爱他，我们不爱所有其他的假神，对吗？真正的神是独一的神，我们就爱他，对。嗯，所以这个这个虽然是一个就是情人节是好像是一个很俗世的东西，但是也有属灵的意义，正好是月亮圆的一天，也表示一个这个完美的这个结局。我们属神的子民将来跟神也会就是就像是参加婚宴一样的，就是启示录里也有说羔羊的婚宴吧，我也记不清楚了，对。好吧，我们不用讲太多了，你也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好吧。好，感谢主。